康德与神的主权第九讲 Kan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God Session 9。 我们已经走过八堂的康德的哲学了，我们看过他的装配线 Kant's Assembly Line 第一、第二、第三站。第一站 The Transcendental Aesthetic 超验 的感知。第二站 TranscendentalAnalytic 超验的分析，在第一第二站人的理智用他对时间空间 的秩序，还有十二个范畴或者概念施加在外来 的资讯。第三站呢就是The Transcendental Unity of our Perception 超验的统觉，就是人不晓得为什么呢，他知道他意识到啊，他所吸收的在整理的不论是 percept 外来的资讯或者 concept 里面的概念或者概念去处理或的都是一个统一的意识世界。第四个不是站，第四个是 transcendental dialectic 是超验的的辩证，这个是理智有可能犯的错误，包括矛盾啊等等。那康德说矛盾有可能是有用的，悖理 paralogism 也有可能是有用的。讲了这三站加上第四个层面之后我们呢就进到康德的伦理，虽然讲的不多，但主要呢是人知道他的理智告诉他有道德的义务的。我这里多加一句话，就是康德的伦理这种义务论呢，很像耶稣所讲的法利赛人的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the Pharisees。 还有当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自从1990年代开始去欧洲德国等地去找伦理哲学的对口，换言之从儒家或者新的当代的儒家思想去找西方哲学或者伦理的对口的时候，他们往往会找到康德，因为不论是儒家或者康德都是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人的自主为中心人自己他的理性他的道德感设立一些的道德的规条或者义务。好了，我们现在讲完了康德的伦理了，今天我们来到康德的神学 Kant's Theology。 书本里面是264页，这段不长，中间有一个名词，弗兰姆介绍一个名词，说他发明一个名词保守的漂移，这个是我的翻译The Conservative ShiftThe conservative shift, 保守的漂移。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因为呢，这个太过直接跟我们华人教会的神学界有关系了。我注意到这个保守的漂移从美国三藩市大湾区的圣荷西城到香港、新加坡各地的华人的神学家都用这个的伎俩的。什么叫做保守的漂移呢？我们再回到前面另外一个系列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神的主权那个系列里面，最后讲到自然神论和最早期的自由派神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时教会在18世纪没有抗议大学很明显的是垄断了神学教育的，当然有些例外了，清教徒的独立的学校等等，大学是垄断了神学教育的，德国的大学是政府的，教授的薪水是政府发的，英国大学就是牛津和剑桥两间八两，那么大学就已经吸收了理性主义的哲学和自然神论的神学。 当然就让牧师在讲台上就开始讲这些不相信圣经的道理。为什么没有人抗议？为什么没有人召开教会会议，定某些的异端然后呢再设立新的信条呢？没有的，教会在沉睡。那这个教会方面，现在呢我们来看神学家方面，什么叫保守的漂移。自然神学 Deism 早期的圣经批判跟自由派神学，然后 Kant 康德，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他们是知识分子，是学者 academic， 他们要影响大学的知识分子这个圈子，思想界不难，他们已经垄断了大学的思想界了。英国德国很快就飘到美国，飘到美国呢，主要的飘到美国的神学界神学院界，主要是1860之后，换言之南北战争完了1865之后。但是他们知道，你在神学院关起大门，在课堂讲圣经怎么样有错，是人写的我们不能够靠耶稣复活这种历史的事件来证明圣经的可信性等等呢，你关起门来，你对神学生讲，教会不知道。但是当教授学生校友进到教会的时候，他们假如听到你们神学家牧师这样讲，他们不会容易接受的。宗派的领袖在总部办公室也会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呢，神学家自从康德开始想到了一个伎俩一个诡诈的方法，就是他们的嘴巴或者说他们用的字呢是保守的，神的主权罪、基督十字架、信心、教会、圣灵，这些是信条里面有的，多年来教会各宗派相信的，他们会用这些保守派能够认同的字，但是内容却完全不一样。从康德1790-1800年代一直做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长老会的圈子里面，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联合长老会，那个是当时那个宗派的名字 The Unite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现在的名字缩短了 PCUSA 美国长老会，这个主流派的主流自由派的长老会呢，在1967年发表了 The Confession of 1967，1967年的信仰告白，这个绝对是受到巴特的新正统影响的一份的文件，主要的起草人是 Edward A. Dowie D-O-W-E-Y 普林斯顿神学院的教授，也是我们香港圈子里面著名的敬爱的林荣宏博士的老师。林荣宏呢是非常伟大的工科出身，然后读了三一神学院的道学硕士，在普林斯顿神学院，在这个新正统神学家手下拿到哲学博士学位，然后写了很多保守派的书，特别是那一套他的那套基督教思想发展史。 OK， 那这个是1967年的信仰告白 Confession of 1967 呢，他们的用字甚至乎每一个短句，特别是讲到圣经那一段了，保守派的都可以认同，但是他连接起来一大段讲圣经，他没有说圣经是神的话。那这个1967年的做法就比康德就更加的微妙了，更加的聪明了。康德他们呢是用字保守，意义不保守。1967年他们用字保守，字连串起来的短句短句短句一大段听起来都保守，不单单是字，整段都保守的。所以呢保守派就是教会里面讲台的坐在座位上的牧师信徒可以接受的。 而且他们这样的用字或者整段的信条呢，完全不信圣经的牧师神学家完全可以接受的。那这个是叫做保守的漂移。弗兰姆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就是康德就会比起雪尔伯利自然神派、自然神论派和莱辛呢，听起来更加的保守。接下来1800年代的施莱马赫，就是自由派的第一位伟大的所谓伟大的主要的神学家，听起来又比康德更加的保守。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的系统神学第一课神学导论，什么是神学呢？绝对是有施莱马赫的影子的，除非你是当时在你陈若愚教授手下读系统神学的。施莱马赫之后，黎彻尔 Ritchell R-I-T-S-C-H-L Albrecht Ritchell 黎彻尔用字听起来又比施莱马赫更加的保守。巴德的老师们绝对是黎彻尔派的自由派的神学家 Hermann and Harnack 赫尔曼和哈纳克。巴特用字呢又比黎彻尔更加的保守，特别是中期后期巴特的作品。进入到三藩市、芝加哥、香港、新加坡等地，还有台湾，我注意到这种的用保守的字来向教会讲道，绝对是当代受过英国、欧洲、美国自由派神学的训练的神学家向教会表达的方式。甚至乎有一位现在是做院长的，当时他还在做教授的时候，学生们问他，老师你相信不相信上帝无物？他说我相信。到了十分钟之后，他说那个是因为信仰群体相信，所以我相信。那究竟他相信还是不相信？那现在呢，就进入了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年代呢，这个神学家呢，这个目前的院长呢，就更厉害了。他用的字在某一刻是保守的，另外一刻讲的也是保守的，但是就把前面那句话的意义完全空掉了，保守的漂移。现在我们来看Kant's theology， 康德的神学，弗兰姆的分析，他的西方哲学神学史264页。我们要注意到弗兰姆说，康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家，对他来说神学是重要的，因为他曾经说过他要把理性做限制，他要限制理性，好叫为信心信仰留一个空间。但是这里是弗兰姆的批判，但是康德留出空间的信心信仰是一个自由派的信仰。 The faith he makes room for is a liberal faith。 康德的书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唯独有理性限制的宗教。那中文的书名有的时候没有翻唯独哈 Religion within the limits of reason alone， 唯独理性去限制的宗教，这本书呢是在自由派神学传统里面一个里程碑。我在上一章论自然神论和莱辛的时候我就开始描述这个自由派的神学传统的康德的宗教这本书，就是理性唯独理性限制之下的宗教这本书呢，可以说就是第一本自由派神学的系统神学。自然神论者 Deists， 他们主张自然神学，否认了圣经里面救赎的信息。莱辛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一个论证，就是说任何根据历史事件的宣称所建立的宗教都不可以接受的。记得他的故事吗？三个戒指的故事。 但是康德呢，不单单对有神论 theism 有关注有兴趣，他对基督教传统的教义罪论、基督论、救赎论都有兴趣的。这样子呢，听起来康德比起莱辛和自然神论者呢，听起来就更加的保守了。但是康德的神学的内容，他的用字的意义是深深的敌对传统基督教信仰的。布兰姆说，当我讨论自由派神学的时候，当然布兰姆呢他在神学篇里面开了好几门重要的有些是开了30-40次的课程我第一次接触到布兰姆呢是1971-72年读神学导论 Prolegomena 就是系统神学第一课，然后呢第二课神论，最后一课伦理学都是他教的。那么他在威敏斯特的神学院之后呢，80年代在加州威敏斯特的神学院，但是因为加州威敏斯特的神学院变质，所以呢弗兰姆被逼离开，去了弗洛伊德州的 RTS 改革中神学，那里受到整个的群体的爱戴，所以在那里呢他有发展他以前都处理过的题目，譬如说哲学跟神学的历史。那我们现在的介绍的就是他在特别是在改革中神学院长期在教的一门的课程。他说，布莱姆说，我在讨论系统神学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注意到是自由派神学这个运动呢，用字 language 会倾向于越来越保守，但是自由派神学的内容意义呢并没有变得保守的。康德听起来比起薛尔伯利和莱辛更加的保守，苏莱曼他听起来又比起康德更加的保守，尼策尔听起来又比起苏莱曼他更加的保守，巴特听起来又好像比尼策尔更加保守，如此类推。我给这个历史上的一个的样式一个模样呢一个名称 The Conservative Shift， 保守的漂移。这个漂移一直到今天，虽然偶尔他们会糊涂弄错了，布特曼和田立克 Bultmann Tillich 他们呢并没有在他们以前的神学家用字更加的保守，教义也当然，所以布特曼跟田立克呢在用字跟意义上都越来越自由派。为什么会有这个用字的保守的漂移呢？弗兰姆说，让我来解释。自由派神学家呢他的意愿，他们愿意在教会里面得到接纳的。在启蒙运动的时期，自由派神学很快就控制了欧洲、英国神学的学术界的高等学府，但是要主导教会那就没有这么容易。假如他们改用更加保守的用词呢，就会更加的成功，就是用信条线告白的词汇，用圣诗正统神学的用词。每一代的自由派神学家，刚才我说过了有几位例外，都更加的成功用这些传统的用字用得令人信服 credibly， 这样子就越来越获得教会和各宗派的效忠这个是我们保守福音派的悲剧保守派的金钱派的爱主爱圣经爱教会的基督徒牧者，你要不要醒过来好好读哲学史神学史，人家用你同样能够认同的字 完全在攻击我们。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会的教会的众长老们说，我们的敌人是共同的，不论是改革中或者时代论，我们有子弹。这一切都指出，在到了历史的这一刻，康德的这一本唯独有理性限制的宗教这本书呢，是保守的漂移的第一次，比起自然神论更加的保守。所以康德可以讲神的存在，神的护理，也可以讲罪论、救赎论。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虽然康德讨论这些题目，他已经把传统的教义的意义完全倒空了，甚至乎翻转，把神的恩惠的福音变成一个靠行为称义 的一个、假福音。更糟糕的是，在康德的神学里，人取代了神。对康德来说，宗教就是遵循我们道德上的义务，好像 as if 好像这些义务是神的诫命一样。他和莱辛一样，认为整个宗教的内容就是伦理，就是伦理。我们会记得，康德的伦理是用理性啊，施加在伦理上一些的超验组合性的义务，人把这些义务施加在自己的身上。这个伦理学跟康德其他的哲学部分一样，伦理就是一次的理性的自主性的操作。这本书唯独有理性限制的宗教，这个是这本书的起点，就是人的意志面对他的道德的义务或者责任。人的意志 man's will 有一个自然的倾向要行善的，那这个自然的倾向呢，就是康德用来取代神的形象。人的意志呢，也会自由的选择去行善。注脚23，我简单的说一说，这个自由呢，是一个随意自由的自由 libertarian concept。不要忘记，对康德来说，自由、永生、神等等，都不是设立性的，是管理性的。就是说我们必须假装我们有这种的随意自由，这样子来生活，这样子对我们的道德生活会更加的健全。好，注脚23结束。虽然人有这种行善的倾向，但是呢，不晓得为什么，很神秘的是，人往往去选择滥用他的自由，违反了道德律。康德给这个一个名称 Radical Evil， 根本的或者彻底的邪恶。这个就是康德怎么样给了罪或者原罪一个这个传统的叫一个新的一个名称跟意义。他绝对不相信原罪的。每一个人里面都有这种根本或者彻底的邪恶的倾向的，并不是来自一个人亚当一次的历史事件在伊甸园犯罪，不是这样子开始的。这个根本的罪恶不是从亚当的罪开始的，每一个人只不过为他自己的罪负责，不为他的最早的祖先的罪负责的。对康德来说，我们只不过是在道德上为我们自己所做过的的事情负责，并不为其他人的行为负责。好，这个是罪恶，大家可能听过了， 阿古斯丁反驳柏拉图，老早在主后500年你就听过这种的罪观跟自由观的。好，耶稣基督，拿撒勒人耶稣，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道德的典范 moral archetype archetype 耶稣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我们里面的根本罪恶呢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有这个能力克服这个根本罪恶的，我们有能力去进步迈向道德的完美的。康德并不肯定，并不相信耶稣在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并没有说他相信耶稣的神迹或者耶稣之神。和原罪一样，康德认为我们道德上的重建 moral restoration 是透过我们的自由意志，并不是借助什么历史上过去所发生过的事，就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十字架跟复活。和做，但是作为一个耶稣，但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道德的理想，那个典范啊 ，ideal， 耶稣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的，能够去康德取代了道成肉身。当我们选择很糟糕的时候，我们得罪了他，耶稣就在我们里面受苦。那这个就是把传统的耶稣赎罪受苦的给了新的意义。康德劝我们 Have practical faith in the Son of God， 我们要把一种实践的信心放在神的儿子身上，换言之我们要有信心 confidence， 那个道德典范会指我们走正确的道路的。这种的哲学这种的神学就是人自主的理性思考的结果。康德接受有可能有神的启示，但是他坚持若是有神的启示必须服在我们自主的理性的审核之下。诚然这个就是这本书的主题，这个是这本书的主要的结论，也是整本书背后的前提。我们记得对康德来说宗教就是道德，对他来说道德是由自由的理性去决定的，不是透过外来的一个来源外来的启示去决定的。宗教道德都不是靠外来的神的启示，是由我自己的理性去决定的。对康德来说诚然的，假如我们不是接受自己的理性作为道德的基本原则的话，这个是不道德的。假如有人自称有神而来的启示，这个宣称就必须要由我们的理性去审核 assessed by reason。 但是话说回来，启示也是不必须要的啦，因为启示不能告诉我们什么新的东西，我们透过我们自己的所谓实践理性 practical reason 都知道的。再者理性是直接可以认识道德律，启示呢最多呢就是一个间接的来源，启示是一个别人的推理的一个的记录罢了。那我听一听啊，这里你看到吗假如有人宣称有神的启示，那这个宣称必须要有理性来审核。我以前在洛杉矶的神学同事是一位中国的很重要的哲学家，目前在美国山东都在教书。他说当他进到中国大陆他的故乡和高官讨论的时候，假如他说我并不拥有，我并不拥有真理，但是我是真理的见证者，那么他说 我就比较容易被接纳的。也换言之呢，基督徒不再坚持自己有启示啊，这个启示要受到理性的审核的，所以基督徒只不过是指向所谓启示罢了。下面，启示只不过是间接的，是别人的记录，别人的记录。以后在巴特，在香港的神学家，你常常会听到这个记录、脚踪、脚印等等。充其量，启示是一条路，一个方法来发展我们的理性信心，但是理性的信心 rational faith 才是目标。不但如此，启示是限制的时间空间，只是给某些人的，所以不可能是在宗教或者道德上作为来源，因为宗教道德必须是普世性必然性的啊，他把历史的事件包括主耶稣的复活跟死跟复活当作是一个相对的东西。启示必须要有学者们来证实来诠释，但是理性的信心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我读一次英文， A revelation must be verified and interpreted by scholars, but rational faith is available to everyone. 一项的启示啊，有一次呢，在纽约有一个保守的教会啊，有一位富勒神学院的毕业生来，那个传道人来应征。那他的信仰告白呢，写的是 "The Bible is God's revelation." The Bible is God's inspiration. 圣经是神的默示，不是 "The Bible is inspired by God." 不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圣经就是神的默示。那是不是一项的默示？这里一项的启示呢？果然，他对圣经的无误是不能接受的。他到了那个年代的80、90年代，已经是接受了巴特的圣经观、启示观了。好，再来哈，理性的信心是每个人都可以有的，是自证、自我解释的。Rational faith is self-authenticating and self-interpreting. 理性的信心呢？理性的信心呢是完整的。Rational faith is complete. Revelation is only partial. 启示只不过是部分的等等。因此，康德的神学把圣经的恩惠的福音转为一个行为称义的信息。他说，真的宗教并不是知道神做了什么，神在做什么，为了我们，为了救我们，不是，真的宗教是我们要做什么，好叫配得到救恩。换言之，我要做什么能够救自己。你不要说巴特了，康德影响到自由派神学，自由派神学呢，就影响到从德国、英国影响到美国，而美国南部的自由派神学的大本营，其中一个地方就是 Vanderbilt University 的 Nashville, Tennessee。那这个是康莱昌博士的母校，康牧师呢，毕业之后才有一重要的转化，成为一个很保守的一位的牧者。那么 Vanderbilt University 啊，康牧师绝对不是第一位华人毕业生哦，比较早期的1910年代的毕业生，就是后来在东吴大学，最后是燕京宗教学院的教务主任赵子晨的母校。那么赵子晨在他早期的1923到26年所写的书里面呢，就直截了当的说，我们就是自己的救主，我们要救自己的。当然赵子晨到了1943年之后进到日本的监狱之后呢，他就变成一个巴特主义者，出来1947、48年所写的东西就是新正统的。所以不论是康德影响自由派，或者自由派的学生巴特、康德、自由派尼采尔、康德 自由派尼特尔、巴特新总统，这条路呢，都是用我们福音派、基要派、近前派用的字，但是意义完全不一样。教会需要醒觉起来。